主后2016年5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主的心意。
各位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我们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你所有的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用喜乐而且用开心的心，在这个在我们的家里面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的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身故里时，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的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做我的主。
我们再从头唱一次，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的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的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慈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慈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再从头用宣告来唱一次，
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伴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慈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慈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听受他的风声之浪，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
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阿妹吗？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阿妹吗？
阿妹。
阿妹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他永远活着，他是永活的主，他陪伴我们在迷失深谷的时候。亲爱的救赎主，谢谢你，主你那样时时刻刻的陪伴着我们，主不论在我们在最忧苦最忧虑的时候，你也陪伴着我们。主或许我们曾经迷失过，或许我们还在那迷失当中，主孩子真的是要在你的面前向你的祷告，主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里面，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里面，主我们不只是单单一个形式的聚会，单单一个形式的做礼拜而已，主我们来到殿中，主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要来领受你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主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来领受你今天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赏赐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孩子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主你要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里面，主你要打开我们的心，主在你的殿中的里面，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来迎接你，主打开我们的心，主你要来打开我们的心，主你的圣灵转，你要更多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你要浇灌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主不论是年幼的，不论是年轻的，不论是成熟茁壮的，主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主在你的殿里面，主我没有任何的惧怕，主在你的殿里面我没有任何的慌张，我没有任何的恐惧，主因为在你的殿里面就只有那一件事情，主就是要在你的殿里面我们要赞扬你，主我们来寻求你，就这么一件的事情，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求你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主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要享受在你的里面，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要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里面，主那一切的忧虑愁苦我们要完全的放下交给你，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要在你的面前，主要完全的交给你，你要帮我们承担，主谢谢你，主求你领我们到你的宝血的里面，主让我们能够用到你的宝血的里面，主来敬拜你，主进你的同在，主我们要享受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主这个时候主平安的心，主啊我们一个人都有一个平安的心，主我们享受在你的殿里面的敬拜，享受在你的殿里面的歌唱，主求你更深的来浇灌我们，主更深的来浇灌我们，主更深的来浇灌我们，我落到你宝血里面，
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海底保险里面，领我到你保险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海底保险里面。
我们再唱一次，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方式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保险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
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
开启我的心里得到生命，
开启我心里得到我生命，
在你宝血里，
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生命，得到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
耶稣求你，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有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大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领我到你宝血的里面，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领我到你，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领我到你宝血的里面，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领我到你的宝血的里面。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你的眼睛，将手按在你的心上。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为着自己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无论你现在是在职场里面工作，或者是你还在学校里面的，还在就学，或者是你现在还正在寻找你的人生的下一步的方向，我要邀请你一起闭上你的眼睛，为了自己来祷告，为了自己在各个生活里面所担当的服事、担当的工作的重担来祷告，为了你自己的人际关系来祷告，为了你自己在你工作里面和上属和你的同侪之间面对的关系来祷告。想要借由今天来祝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真的要把这些事情做成这些事情， 祷告。他们有一个时间管理上面的运用，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时间的管理，好的课业的管理。主孩子要祝奉你的名来祝福在我们的所有的社会青年的里面。主在这个社会青年的里面，主我们在社会里面面临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重担，主许多的工作的压力。主还真是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重担的时候能够叫我们自己好好的安静下来，好好的冷静下来。主向你来祷告，向你来呼求，求你来教导我们社会青年，主要有一个好的时间的管理，有一个好的和上司和同事的应对的方式。主还是要 求你来祝福我们还在寻求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有在工作没有在读书的伙伴的家人的里面，主求你来祝福他们，主让他们能够早日的能够找着他们所要的下一个目标。主求你开启他们的眼睛来启示他们，祝福他们有一个下的目标可以继续的往前进。主谢谢你，主求你祝福他们的里面，不管是学青社青还是我们的老年人，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享受在你的祝福的里面，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主我们要每日都要享受在你的里面，主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孩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领我到你宝血里面，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重生自由的面，珍惜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
领我到你的宝血里面，所有罪恶都必得赦免，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血里面，你我到你宝血里面，你说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你我到你的宝血，
你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
领我到你的宝血，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做一次领我到你宝血，
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领我们到你的宝血的里面，主求你祝福在我们晚上的聚会，主求你祝福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主我们要在这个聚会里面，主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来接受你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主还是要求你祝福在今天要分享见证的荣基，以及今天的讲到的红传道，主求你住在他们的里面，主让他们所传讲出来的，主都是蒙你喜悦蒙你悦纳的话语，主谢谢你，开始祷告，这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留下了宝血将我们赎回，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依然与我们同在，要继续做那还未完成的善功，主啊，我们也愿你来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再来提升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明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然后今天我请了荣吉来为我们做见证，有人看到他的见证已经看在周报上面，就跑来问传道说，哦，这个人是不是上次你讲到的时候说到在厕所里面被耶稣找到的那一位，我说没有错，今天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本尊，然后呢他自己来讲比我讲的会更精彩，所以我想说先把时间让给荣吉，让他来为主做见证。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学青团契的荣吉。那今天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嘛，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其实从小我跟我们家的关系其实并不好，但其实不是不好，是很差。就是可能从小到大每天都在被骂啊或被打，然后等我大一点之后就开始会每天跟家里吵架。那甚至会跟爸爸打架这样，对，所以如果我在五年前你告诉我说，哎，今天五年后的今天你会在家里可以跟每天跟妈妈在那边赖啊聊天啊，然后可以跟在这个礼拜跟妈妈去吃母亲节大餐啊，那在家里的话你可以跟爸爸一起在那边讨论事情，然后在那边聊天哈拉，传一些白色图片，那我可能会跟你讲说，哎，你是不是起小啊？对，那五年后的今天，那我们家变成这样子，其实跟五年前是天壤之别，差了很多。那我觉得 最大的关键就是我来到教会，然后我们家因为耶稣，然后翻转了我们整个家庭。那至于是怎么翻转的，那就要从我要怎么来到教会开始讲。那我第一次接触到教会，那是在我国小的时候。那国小的时候，我在我们家旁边的林安教会，林安基督长老教会，那在那边学才艺。那其实我们家其他的小孩也在那边学才艺，可是就只有我继续留在教会。那是怎么成为第一代基督徒？那一个我觉得是很大的神迹，就是因为我以前会弹钢琴，那我以前就很白目嘛，然后就做礼拜前，然后我就去教会的钢琴在那边乱弹啊，然后在那边弹钢琴，就刚好被牧师听到，那牧师就邀请我到他们的敬拜团，然后去帮忙就是司琴这样，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跟对教会有一个更深的连结，那才有更固定去教会这样。那来到太平境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刚好跟哲伟是同学，那他邀请我来到太平境。那就像之前传道说的，就我在厕所的时候看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那我在那边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虽然那时候我在学校没什么朋友，那我在家里的关系很不好，那学校老师可能也放弃我了，可是我知道说在基督里面，昨天的事情就是已经过去了，那明天就是新的一天，那我就会是新造的人。好，那来到教会之后，那我知道说，我开始知道说上帝有他对我最完美的计划，那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全力的依靠他，我知道说我不管我遇到的事情是好的或是坏的，那都有他在我里面掌权。那所以我开始我的个性从以前很悲观很黑暗，那觉得没有爱，那到后来我知道就算家里可能不喜欢我，就算学校老师不喜欢我，就算全世界可能都放弃我，可是我还是有一个很爱我的天父。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个性开始改变，那到了一天我觉得说我在教会开始变得很开朗，可是为什么我回到家里就好像变成不一样的人，就是我可能在外面很开心，可是到家里就又变得死气沉沉，然后没有一句话这样。那我就有一天我决定我要来改变我的家庭。那我开始怎么做，就是我还是偶尔跟故意跟妈妈讲一两句话，可能说我要去睡了，我晚安，然后又上去这样，可能就一天讲个一句话，那可能就是故意的随便的讲这样子。那到后来就开始会分享一下那一天在家里学校发生的事情或是遇到什么事情。那可是前面的半年妈妈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可能前面都会很灰心很挫折，可是你知道说这是对的事情，那就去做吧。那过了几个月半年之后，那慢慢的妈妈也会感受到我释出的善意，那也慢慢的越来越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会跟我聊个一两句。那虽然会那个场面是很尴尬的，那可是我知道我们两个都在互相退让一步，互相软化。那我也常常为妈妈祷告，就是说希望可以软化妈妈的心，那也可以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说要怎么在跟妈妈跟家里的应对上，那可以更成熟，然后可以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到了那一年的母亲节，然后我就第一次做了一张卡片，就我画了很多东西，然后贴了很多东西，做了一张卡片那给妈妈。那是我就是长大以来第一次我很真心诚意的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那后来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到现在可以像朋友一样。那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就是他在我身上有很多的神迹。那我觉得常常神迹不是说要移动高山啊，劈开大海啊，这么的大。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动的神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那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我希望就是之后我也可以继续用我的故事，那我的改变，我们家庭整个的翻转，这些故事来影响更多的人，然后可以四处来传播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这是我的见证，谢谢。
哈利路亚，主赞美主。 啊，我真的是听了安珍跟荣琪的见证，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一邀请他们还谢谢我说，传道，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服侍上帝。我觉得太平镜真的非常的有希望哈，我觉得耶稣得胜了，我希望耶稣也得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帮助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或者有任何的困境都能够因着耶稣能够有所突破。好，我们今天先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把它打开来。今天我们可能要束上安全带，要飞快的把讲道给完成，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一点点拖到了。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好，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奖赏，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处处都讲到我们要好像在服侍主一样。我就想到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他遇到了一些的诱惑，他的主人的妻子来紧抓着他，想要跟他有更好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就宁可把衣服给脱掉被他扒掉，他都不愿意得罪神。可见一个人要常常的把神放在他的心里面，就像今天我们讲的，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要为主而做。其实在讲今天的预备讲章的时候，讲母亲节的道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哥哥弟弟还有他的爸爸，所以他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每次到了母亲节开始有些赞美母亲或歌颂母亲的歌的时候，他就忧郁症就发病发，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光景我心里都非常的难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幸福有一个爱他的母亲，所以预备这样的讲章的时候特别的困难。我也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些真理是针对普遍一般人来说的，可是呢就在不小心当中就伤了一些的人，他就觉得好像传道是指着他讲的。其实讲台上的信息不会是想要让人家难堪，最重要的是因为讲台上的信息是指一般性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不是讲那些特殊性的信息。就像说圣经讲我们尽量不要离婚， 可是有些人已经真的已经离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像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那里，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传道要说的就是说，站在讲台上的人也是罪人的一个，所以讲台上的人不会想要去批评指责人。一篇真理的道，第一个想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讲这个道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听讲道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跟预备心来听这样的一个讲道。对于我们已经过去的，没有办法再重来，但是我们要相信，就像刚才荣基讲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神掌权当中， 都在神的手里。我们来做礼拜，为的是想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神今天到底要对我讲些什么事情？母亲对一个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比较普遍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很多的母亲其实她已经很努力在做，但是只要她生超过两个以上的小孩，就很容易有小孩会觉得母亲不够爱我，这是普遍性比较常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偏心很容易会造成孩子的伤害，所以当我们做父亲或母亲也好，我们尽量都要用诗篇这个公平公义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其实包括我们在处事为人，其实也是应该要这样，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公平又有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既是他的子民，我们就要像他的样式。那除了偏心以外，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也有一些情形是，有一些妈妈她忙着照顾先生，因为有些时候就像事业是一起做的，像荣吉他们家就是自己有一个药局，所以他的妈妈就是要去帮忙。有时候太忙于工作，或者是职业妇女，常常工作回来以后已经是累了，所以事业心如果比较强的妈妈也很容易在工作上面用太多心思，所以以至于忽略了孩子的满足他们的爱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母亲，她可能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呢处处都会管孩子，甚至让孩子觉得有一点点操控在孩子的身上，这样也是会让孩子受伤害，也是会让孩子觉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妈妈非常不容易这个角色，她要照顾家里的吃穿，每一个人生活的起居，还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让孩子们喜欢回家，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困难。我就去查了一下，根据美国最新的统计，他是讲的我只查到2014年，他说一个母亲，全职的母亲算起来的话，他 一年，其实他们美国习惯用年薪来计算，年薪356万左右，我给他平均了一下，大概每个月要300000才能够请得起。我就想到曾经在网络上也有一个影片就流传着，有人去应征一个工作，刚开始他听到这个薪水非常的吸引他，可是呢当他说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兴奋的感觉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要24小时的随时等候家里的需要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说这个工作再高的薪水我也不想要做。这就是妈妈的工作。 所以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像我自己也是有小孩的，我两个孩子，大孩子我管他很严，所以呢他回到家的时候，每次看到妈妈已经坐在那边等他了，他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我就不能跟同学出去晃一晃玩一玩才回来，每次你时间都看得很准，然后我只要晚一点回来你就会念我。那时候他就说，我好羡慕人家回到家妈妈都不在家，然后为什么我回到家妈妈你都在家。可是现在他长大了，他终于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又跟我说，妈妈最近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你那时候管哥哥那么严，你为什么不管我也严一点呢？我就觉得母亲真的是难为哦，不管你怎么做永远他们都不会很满足，所以唯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唯有神可以在我们心里的空缺那个地方来补足。我们一定要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和好，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才会正确，甚至进入了婚姻，我们才会营造一个健康又幸福的婚姻。我真的很感谢神，有一次我的儿子他听了一篇的信息，这样讲着说，有一个母亲，他老是喜欢跟他的小儿子要钱，然后呢他小儿子非常会赚钱，是一个导演，所以每次钱一收进来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常跟他要，他就觉得说，我的妈妈为什么老是那么喜欢钱，永远都嫌不够。他非常的生气，也曾经跟他的哥哥抱怨，但是呢他的母亲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常常的跟他说，我需要多少多少的钱，所以他就气呼呼的把那些钱就按着妈妈所需要的给他。一直到有一天他妈妈过世了，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在丧礼都完全结束以后，他的哥哥就拿了一本存折跟一封信，是在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拿给他，所以呢他把它拿出来一看，他妈妈说，因为哥哥他很会自我管理，他也不会乱花钱，他交的朋友也很简单很单纯，可是因为你是一个导演，你交的朋友比较各种层次不一样，而且你很会花钱，我知道你很会花钱，但是虽然你很会赚钱，只要你不会存钱，一样到头来也是一样空空，所以母亲总是在孩子不懂的时候就开始为孩子设想，所以这个小儿子看到了妈妈写的一封信以后，他真的痛哭流涕，因为他完全误会了妈妈对他的爱。我的儿子听到了这个主日信息以后，就开着他的车飞奔，开了7个多小时来看我。他到门口的时候已经是3更半夜了，已经很晚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故事，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都是有盼望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需要为自己伸冤或讲些什么，神总是那么奇妙，透过一个故事，或许这真的是事实，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让孩子的心转向母亲，母亲当然更高兴，没有一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看到荣琪他这样的一个见证，也是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他从一开始跟他妈妈说话，并没有马上得到很好的回馈，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做对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神永远都是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他都会帮助我们。神他也曾经应允我们，即使有会忘记吃奶 的婴儿的母亲，神他也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神要用母亲来做比喻？表示母爱是最接近上帝爱的表现。曾经有一个我的很好的朋友，他本来是一个佛教徒，他每天要出门以前他一定要念心经，念很多遍他才能够出门。后来因为他的孩子吸毒，然后在学校常常出状况，有学校读到没有学校，而且他儿子其实很聪明，所读的学校都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因为叛逆，所以读不下去。他走投无路，曾经想要跟着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可是他想到他儿子曾经跟他说过，他想要信耶稣，所以他自己就走进了教会，去找牧师，跟牧师说，他想要成为基督徒。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后来他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用他以前读心经的那种认真的态度来读圣经，当他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说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因为在他过去的人生里面，他就是他们家的女王，他说的话就算数，他的先生是没有声音的，他的儿子也是因为他常常的骂他，要求他，责备他，让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办法承受得起母亲对他的要求。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非常的开心，他也按着圣经的道理努力的学习顺服他的先生。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来说，很多的道理，很多基督教的道理真的是非常的难。所以虽然圣经这么小小的一本而已，确实有很多做不到的，要我们用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努力去学习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要有不同的态度跟责任，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所遇到的他们都有按照着圣经这样去做，所以才会带来我们很多的困难跟伤害。但是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问神我应该怎么去回应。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去转宣，在转宣的过程当中，人跟人相处真的不容易，所以他就跟人家吵架。当天晚上他睡觉气到睡不着，后来他就迫切的祷告，祷告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必须要决定他明天起来是要用笑脸来面对他的同工，还是要用一个愤怒或者不理人的脸孔来面对他的同工。他祷告完了以后，他下了一个决定，他说明天起来我要用笑脸来面对他们，就好像笑给主耶稣看的。我听了他的见证，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孩子也不是属于父母亲的，只不过是上帝托给父母亲暂时来养育他们，陪伴他们，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走在真理的里面。等到孩子长大了，结婚了，就必须要跟父母亲分开，要跟另外一半结为一体。 所以孩子也是神托给我们的，我们也没有权利要他这样要他那样。有本书他说家庭会伤人，其实家庭本来应该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放松的地方，可是如果没有耶稣在里面，如果没有主耶稣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真的很容易，妈妈会伤人，爸爸也会伤人，就是小孩子叛逆回嘴其实也是会伤害父母亲。所以我刚才听了荣吉他的见证，我就想到他的妈妈应该也是一个受伤的妈妈，他需要一点时间去疗伤，以至于他说半年以后他的母亲才慢慢的跟他有多一点的可以互动。所以只要是人，我们的心真的很容易受伤。还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的宝血可以再来做一个医治的工作。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困难，或者我们觉得很难搞的一个对象，或者很难处理的事情，常常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不是因为他好所以我要对他好，而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所以我愿意给他空间，我愿意给他时间，我愿意给他爱。说到刚才我说的本来是一个佛教徒改成基督徒的这位姐妹，她信主以后的改变真的让她的家人非常的惊讶，所以他们全家来信主，甚至她的妈妈还有她妈妈的朋友，她的舅舅，她的舅妈，很多人都因着她一个人的改变来信主。我也相信在我们的教会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常常将我们的困难摆在祷告当中。在第四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17岁就开始与人家同居，18岁他就有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离开他，他的儿子也死了，他的母亲不放弃的一直为他祷告，祷告了31年才挽回了奥古斯丁，伟大的一个神学家。现今的社会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惊悚的报道，不论是永康的地震，不论是内湖的沙棚案，或者最近也有一个母亲带着2个小孩自杀等等，我们的社会真的生病了。当我们看到社会的乱象那么样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更大。我们要预备好，让教会可以成为明灯，可以成为社会上需要人的避难所。但愿我们不但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也要照顾好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体，特别是那被呼召出来成为同工的现在的牧者、传道、长职、小组长等等，这些重要同工就好像家庭里面的父母亲，我们有责任要去爱护每一个会友，要去关怀每一个会友的需要。五月份也是母亲节的月份，也是我们太平境玛雅各纪念教会诞生的日子，也是在这个月我们会有一个庆祝的主日。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兴起发光，我们更是需要先被神用宝血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有那个力气再起来为主去得着更多的灵魂。 求主再次的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单单来爱他，单单来服侍他，因为他配得，他配得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来归给他。也愿我们太平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教会。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了我，创造了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主，我们要在你的爱里来祝福我们的母亲，无论她对我们好或坏，她都为我们怀胎10个月，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也有很多的风险。主，让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就要来感谢我们的母亲。愿你祝福我们的母亲身心灵都健壮，也帮助我们彼此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因为你的爱要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们要再来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所期待的都来祷告神，求他来帮助我们。
当你把血淋淋，
有罪的地的赦免，更新我的生命，在你爱里保全里面，我光里保全里面，你从风声之远而远，更新我的生命，在你爱里保全里
赦免所有罪恶，更新我的生命，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里保全里面，你我到你保全里面，接受共生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里保全里面，
更新我生命，
更新我生命。
更新我的生命，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被杀的羔羊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污秽，感谢你释放了我，帮助我们在我们交不出自己紧抓着的垃圾，帮助我交出摧毁我生命的一切的混乱。主耶稣进来我的里面，做主掌权，带我进入你的爱里面，我要一辈子来服侍你，一辈子来敬拜你，帮助我进入你的里面，得着那奇妙的恩典，得着那生命的丰富。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我只要紧紧跟随耶稣。我爱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祝福我，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也祝福所有的家庭。谢谢主耶稣你这样的为我们舍命，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你为别人来舍命。主耶稣帮助我们朝着你的方向走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